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这段时间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造成全世界非常大的恐惧，前一段时间我搭机回台湾转机，在我这一生当中我从来没有对搭飞机有那么大的恐惧。回到台湾之后，我每一次出去我都戴着口罩，没有一次的例外。但是我回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发现我出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戴口罩，我感到非常的不习惯，我心中有很大的恐惧。这段时间美国跟加拿大的确诊的人数开始增加，看到人数增加，我心中真的是很大的恐惧，特别是在欧洲也是这样如此。这次的疫情对人产生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心中的恐惧。恐惧实在是一个非常难以逃离逃脱的一个感受，它不但对我们的心情产生影响，它实际上也对着这个整个人生活的环境产生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我们的投资股市，或者是餐馆，或者是 shopping， 各方面都造成生活上很大的影响，因为都是因为这个恐惧被感染的影响。因此身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心中的恐惧，变成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需要思想的一个题目。我们如何面对恐惧？基督徒或者是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面对恐惧？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思想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恐惧中的曙光。是不是我们在恐惧当中就毫无希望了呢？弟兄姐妹念的经节可能告诉我们有一个曙光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你知道全地的状况，主，你知道我们心中的不安。主，当我们今天早上这个地方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亲自来安慰我们，与我们同在。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当中，当这个疫情还在肆虐的时候，主，你成我们的高台，成我们的避难所。求主祝福，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在今天早上的短短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两个题目。第一个，恐惧的由来，到底我们心中的恐惧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从一个最根本的、最根本的点来思考它。第二点，我们如何来面对恐惧，特别是基督徒如何来面对恐惧，是两件事情今天早上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第一点，恐惧到底从哪里来？实际上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人离开神，恐惧就跟着来。记不记得当神跟亚当夏娃讲说，那园中的三恶树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后来人悖逆神，亚当夏娃悖逆神，于是死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掌权。而人最基本的恐惧就是惧怕死亡，而从那个时候开始，人悖逆神，人离开神，恐惧就跟着来。另外，当神在伊甸园中寻找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怎么回应？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原本亚当夏娃跟神可以面对面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人悖逆神之后，人就开始惧怕真神，因为知道自己身上带着罪，带着羞耻，于是人怕见神，恐惧就开始产生。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恐惧的由来是因为人离开神。不但人惧怕死亡，人惧怕真神， 记不记得神把亚当跟夏娃离开逐开伊甸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人离开神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这个自然界不再与人有和好的相处，这个地因为人受了咒诅，人必须辛苦的工作，必须开始养牛养鸡养鸭，必须开始除草，必须开始很辛苦的耕作，才能够得到一些吃的。甚至当我们所谓的天不作美的时候，种的有可能就失去。人离开了神，失去了神的同在，自然界也受了咒诅，人的处境实在就是孤立无援，我们没有能力抵抗外在的逼迫跟威胁。因此当我们面对了这些威胁的时候，恐惧就会跟着来，我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时候，不再像跟神同在还没有犯罪之前能够跟命名这些动物的时候那个一样，人的能力实在是有限，人的能有限的时候，这个恐惧会跟着来。第三件事情，人离开神，恐惧跟着来。人不但我们的肉体会死亡，我们的心思、我们心灵跟思想会受到罪的影响。记不记得当该隐跟亚伯献上他们的供物的时候，耶和华看中了他的供物的时候，亚伯跟他的供物的时候，只是看不中该隐跟他的供物，该隐就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甚至把他的兄弟也杀了。因此我们的肉体会死亡，我们的心灵跟思想受到罪的影响之后，这些影响带来的是什么？譬如说嫉妒、怒气、仇恨，我们开始会不自主的说谎，我们甚至会有贪心，甚至我们变得比较诡诈。而这些东西带来的就是恐惧跟不安，我们生怕我们讲的谎言被人家揭穿，我们生怕人家看出来我们心中的诡诈，我们生气起来会对其他人的发怒，甚至对自己的家人发怒。于是这个恐惧的由来，最根底也是人离开神，恐惧跟着来。因此在今天我们来谈这个恐惧的来由的时候，我必须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或者是跟，因为我们今天会有视频，我希望如果有视将来看得到视频的朋友们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人离开神是恐惧最根本的原因。如果最大的solution 人能够做的，譬如说人可以来处理这个恐惧的对策，有譬如说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对神惧怕真神的恐惧，于是人就开始怎么样，创造出一些假的神，创造一些手雕刻出来的偶像，甚至来敬拜他。而人对于这种偶像所的敬拜所能够付出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金钱、供物，甚至苦待自己，希望能够求得这些偶像给他们带来平安。因此人受到一个很大的控制当中，这恐惧就跟着来。而人对于自己的无能惧怕威胁，会用什么方式？会想要用科技，我们想要我们自己没办法做的让机器来帮我们做，我们没有办法做很好的耕作的，我们 发明很多的机器来做，我们也发展了许多的医药的科技。在这次疫情当中，对付这个病毒，大概所有全世界的政府大概只用采取两样的政策。第一个叫做 contain， 就是防堵，所以武汉会封城，湖北会封省，意大利会封城，以色列会锁国，美国会不让欧洲的飞机飞进来， 这些都是防堵，我们总希望说这个东西不要来，把它堵在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政策。当这个政策不是那么管用的时候，就到第二个政策，叫做减灾或者叫 mitigation。 我们总希望说能够透过一些方式能够减少彼此的接触，来减低这个灾害的影响。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我想弟兄姐妹也注意到，目前加拿大很多确诊的个数的例子，政府都要求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面自我隔离。为什么？因为没有疫苗，因为没有药物，因为人束手无策，只好把你放在家里面，希望你的免疫力，希望你的身体能够自己来对抗。而这个正显示出一件事情，人对科技对医药的努力到现在为止，至少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无能为力。另外一种威胁，人就想要靠着一些英雄人物带领我们度过一些威胁，譬如说印度的开国之父，我们叫他，有人叫他圣雄甘地，或者是当黑人要争取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他们就 follow 这个金恩博士一样，人透过科技想要透过英雄来保护自己，来胜过自己的无能。第三点，人性的败坏跟恐惧，于是人就企图想要用透过教育、透过文化，甚至透过一些冥想修炼来对付人自己 天性的败坏，他当然没有成功。而这都是因为人都不晓得真正应该有的对策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恐惧之所以来，是因为人离开神，唯一的 solution 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因此在使徒行传有这样一段话，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真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此今天我在这个第一点当中，我想有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想对着将来如果有看到视频的朋友们，或者你们介绍给朋友们看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最根本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回到神面前的祷告。因为那是恐惧真正根本的方，治疗这个恐惧真正根本的方法。因此让我用一段时间把这段祷告文把它念一遍，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介绍给你的朋友们看。我是这样子写的：天上满有恩典慈爱的神，我虽然过去不认识你，但是现在我渴望能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心中的恐惧是从何而来。因为不认识你，人就偏行己路，但是我现在知道人生下来就是罪人，不知道往哪里去。我承认我是个迷失的罪人，但是神，你是全能的救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的罪受苦，钉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的罪，成为我的救主，好让我能够自由地来到你的面前，再没有惧怕。我愿意跟随你，求你引导我走一生光明的路，在你手中我就毫无惧怕。谢谢主，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但愿这个祷告成为许多朋友们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在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所读的经文当中，其中特别从诗篇九十一篇的三到十三节有一段的经文，那我把前面第三到七节再跟各位弟兄姐妹再念一次。也弟兄姐妹，我已经把这个 PowerPoint 也发给在群里面可以看。第三节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这段经文诗篇九十一篇是特别在有瘟疫的时候，或者在恐惧当中，给人一个很大的。而其中有一段这些经文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状况，说我们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这是神非常美好的保护跟祝福。我不知道武汉这个新冠肺炎已经在目前为止造成世界多少人的性命失去，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那我们希望这个灾却不得临近你。诗篇九十一篇第三到十三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其实在诗人在写他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人类最恐惧的四项外来的灾害：战争、瘟疫跟强暴的势力以及死亡。战争，我们对战争的了解可能并不是很多，顶多从新闻，但是战争对人所带来的恐惧，也许问一下我们的父之辈或者我们的祖父，他们就会告诉我们说战争会带给人类多大的恐惧。瘟疫，我想这一次我们已经体会到瘟疫是有带给人多大的恐惧。就像我们今天每天看到新闻报道，加拿大、美国、欧洲哪里又确诊多少例，有多少人失去性命，这个瘟疫实在是非常的令人恐惧。第三个叫做强暴的势力，我们很怕一件事情，我们希望我们不需要遇到恶人的陷害，恶人设下陷阱、网罗，或者如狮子跟毒蛇般的逼迫，我们不需要遇到这件事情。最后面我们当然也不愿意死亡给我们的恐惧，但是虽然说总有一天我们总会在这个世间的日子会过去，我们对死亡仍然抱着最大的恐惧。然后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在这诗篇第三到十三节的当中，神有这么多的祝福跟保护在，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看一下第一节跟第十四到十六节？我们常常专心在这些祝福当中，专心在这些神要给我们的保护当中，但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第一节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来了好多的祝福，然后到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讲到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两段的经文，第一节跟第十四到十六节，把这个祝福刚好夹在中间。他就好像神给我们很多的礼物，让我们有一个礼物袋，可以把这个礼物带回家成为我们的祝福一样，就好像有好吃的果汁，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容器，必须把这果汁盛下来成为我们的祝福，好像我们能够喝下去一样。因此今天早上我要花一点时间跟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来思考第三到十三节，而是要思考这第一节跟最后面的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来思考第二件事情，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恐惧，我们如何来得到神的这些祝福，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它。有四点要跟弟兄姐妹提出来的，是在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第二点，因为他专心爱我。第三点，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最后一点，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 第一点，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边至高者跟全能者当然就指着我们的神耶和华。这边诗篇的作者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说你如果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你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庇之下，也就是说你只要住在他隐秘处，你就得他的保护。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常常会问说，那至高处在什么地方？当然不会是在锡恩塔的顶端。至高处当然是有可能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的书房，或者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甚至有可能在很忙碌的人群当中。但是只要我们那个时候心思能够放在至高者的身上的时候，那个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而我必须在这个地方借着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提到一件事情，至高者隐秘处的生活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核心。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们相信神，我们神是我们的救主，可是我们却没有进入神的同在，没有进入至高者的隐秘处，那我们的核心没有了，如何能够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呢？基督徒生命的长进其实是一件事情，但是它有两面。第一个，我们生命中一定会有经历，譬如说我们惧怕神，不是我们惧怕这些事情，我们心中有惧怕，但神让我们克服这个惧怕，那就是我们一个生命的经历。或者讲得更白话一点，我们重生得救是一个生命的经历，我们服侍得神的祝福是我们的一个经历，我们在困难当中神帮助我们克服困难，那是一个生命的经历。但是在这个生命经历的另外一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经历带回到神的面前来，问神说，神啊，我有这个经历，请问你要告诉我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单单就是在生命的经历当中去体会神的心意、神的作为，我们必须把这个经历带回去到神的面前，在一个隐秘处的地方问神啊，神啊，我今天遇到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深远的教训含义让我能够从你那边学到呢？你要告诉我什么？而这样子的工作只有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才可以进行。因此基督徒生命的核心，当我们享有这些祝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习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才能够在他的保守底下。另外一点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说，有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悉，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至高者隐秘处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是第一个要归回安息，另外一个叫做平静安稳。什么叫做归回安息呢？就是说至高者的隐秘处，当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思虑、焦虑、学习放在一边。在至高者隐秘处，我们如果还想一些困难、问题、恐惧，或者是待解决的教会的服事什么什么之类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回到神的面前有安息的。而我们要在神面前有安息，我们才有办法有平静安稳的属灵生活，生命才会得长进。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提醒在我们的当中。最后一件事情，关于这件事情就是学习等候神。在念这段经文之前，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恐惧非常让人慌乱、紧张，甚至有胡乱的行动。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大概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这一段疫情开始扩大感染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去 Costco、去 Walmart、去 shopping 这几天的经验。 你如果知道什么叫慌乱，你去看那个，你就知道那个叫什么叫慌乱。我有一天早上去 Costco， 10:40，他10点开门，我10:40去买卫生纸，卖光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平常堆积如山那些卫生纸，怎么会在40分钟之内就卖光？没有办法体会，人实在是很紧张这个疫情，人真的是胡乱行动。我昨天还看到美国有一个人，他在疫情开始的时候，他就买了上千瓶的护手液。我不晓得人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慌乱。以赛亚书第40:28-31讲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一段28-31，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但这段经文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谁会疲乏？谁会困倦？谁的智慧是有限度的？不就是我们吗？谁不会疲乏呢？谁不会困倦呢？谁的智慧没有办法湿透很多的问题呢？不就是我们吗？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我们这些曾经离开神的人，不就是这些人吗？但是谁不会困倦？谁不会疲乏？谁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不就是神吗？造天地万物的神吗？好了，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我们这个会疲乏困倦智慧不足的人，如何跟这个不会困倦不会疲乏智慧无法测度的神连上线呢？因为没有能力的要跟有能力的神连上来，怎么去连上？等候耶和华。在至高者隐秘处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来到神面前，哎，神啊，告诉我现在要怎么做，明天该怎么做，下面怎么做？不是的，神要我们等候他，我们就把我们这有限的人放下来，看着那无限的神如何施展他的作为。我们必须要学会等候耶和华，否则这个恐惧带来的慌乱、紧张、胡乱作为，就会充斥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如何面对恐惧的第二点，14讲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如果说恐惧有带来任何的效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效果就是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思想一下，到底我爱神吗？我是不是爱世界比爱神爱得更多一点，或者是说我爱自己比爱神更多的一点。这里翻译成专心爱我，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说真正爱神的意思。神要搭救那些真正爱神的人，神搭救那些真正爱神的人。在哥林多前书2:9讲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当神爱我们之后，他的爱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在诗篇63:2-3讲到说，我曾在圣所当中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为什么？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们的确爱我们自己没有错，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不要受到疫情的侵扰没有错，但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神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还要更美好。让我们再一次借着这段有可能哪里都去不了的时候，我们家在家中，在我们的卧室，在我们书房当中来想一件事情，到底我过去的日子当中，我到底爱神爱了多少吗？而神要搭救的是那些真正爱他的人。所以一个提醒在这个地方。第二点，第三点，第三点其实跟刚刚讲的那一点是有相关的，因为当中有一个连接词叫做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所以爱神的人跟知道神的名是有一个关联的，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说真正爱神的人一定是知道神的人，知道神的名字的人，知道神名字的人一定知道如何去真正的爱神，这两个是有关联的。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最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到底我们对神有多少的认识，我们到底认识神多少。完全不认识的人就有很大很大的恐惧，可是认识神越多的人，他的恐惧神就帮助我们减少。因此认识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也是爱神的人要面对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名字来知道神，关于神的一些事情。我感谢神，我们有一些神学家，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归纳出七个神的名字，当然神的名字比七个还多，但其中有七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我今天就借着这七个名字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认识神，哪些的事情这七个名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名字，我想弟兄姐妹很熟悉，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到十四，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讲说，亚伯拉罕给那地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直到如今人还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在山上，在摩利亚山上面，于是摩西就把他的爱子以撒带上去，然后真的要把他献为祭的时候，神阻止他，然后旁边就有一个羊羔，神预备，然后亚伯拉罕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直到如今人还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他是一个出于神的一个试验，他也是一个完全全然的奉献，而且他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带来神全然的祝福，神的预备。因此我们认识神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神的山上面，在神的那里，耶和华预备我们很多的恩典，而这些恩典是经由我们全心的奉献，我们信心的行动能够得到的。耶和华预备我们预备了许多的恩典，这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是一个莫大一个鼓励。我们既认识神，神为我们预备很多的恩典跟福分，这是第一个名字。第二个名字，这个名字在可能在中文版的圣经当中没有把它翻出来，它的意思是耶和华拉法，叫耶和华是医治的神。这故事的背景是这个样子，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在旷野当中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没有水喝。哇，糟糕，就没有水喝，上百万的人没有水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那个地方呢有水耶，可是那个水是苦的，没有办法喝。于是百姓向摩西发言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件事情，一棵树，他把这个树丢到水里面，水就变甜了，就可以喝了， 解了干渴，解了他们身体的需要。啊，耶和华在那个地方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们若定义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的神。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神在那个地方满足人身体上面的需要，他希望人能够爱神，按照神的方式来做事情。后来以色列人当然他们没有行，没有完全遵守这个律法，就是后来有好几次以色列人当中有了瘟疫。但是在这个地方，神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而耶和华医治人到最后面怎么样医治人，耶和华医治人内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差遣他的儿子，独生爱子主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让我们这生命最根本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是我们能够信主。所以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的神，有两个，至少两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神医治我们身体上的需要；第二个，神医治我们心灵上最根本的问题，让我们能够重生。所以第二个名字很宝贵，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的神。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情况当中，我们实在是要从当中汲取到一些很大的安慰跟鼓励。我们的神是医治人的神，神是医治人的，医治我们身体的需要，医治我们灵性上面的需要。第三个名字，这个我想大家也更熟悉了，叫做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跟亚玛利人征战，当神在身上山上手伸起来，以色列人就打赢，酸了，那放下，以色列人就打输。到最后，当然以色列人打赢了这场胜战，于是摩西筑了一个坛，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换句话说，是神为信靠他的人征战，是神为他信靠的人、信靠他的人打赢了胜战。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是我们的旌旗。第四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赐平安的主。于是是在士师记里面的一个故事，基甸被神拣选要来抵抗外来的欺负，有神派了一个使者到他的旁边。结果基甸后来发现，我竟然面对的是一个耶和华的使者，他觉得他糟糕了，我的命要没有了。那这使者告诉他说，你不会，你命会存在的，因为耶和华沙龙，因为耶和华是赐平安的主。耶和华是赐平安的主，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也就是平安吗？我们总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段疫情蔓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4:27讲说，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和华沙龙，神赐的平安是出我们的意料之外的，我们心中不要忧愁，更不要胆怯。是第四个名字，耶和华沙龙。第五个名字，耶和华罗以，我想弟兄姐妹更熟悉这件事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23:1，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牧者，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我们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为什么？因为牧者知道羊群的需要，牧者带羊去有草吃的地方，牧者他也保护羊群，羊群在牧者的看顾之下可以放心的成长茁壮，而不会流离失所。耶和华罗以，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第六个名字可能弟兄姐妹比较少听到，可能中文也没有翻出来，是在 耶利米书，对不起，有些翻译我用翻译的软体有些东西会 miss 掉，在耶利米书第23:5-6，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奇克奴，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这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成为我们的公义。在哥林多前书1:30讲到一件事情，他说，那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和华奇克奴，我们不用再怕回到神的面前了，因为耶和华的公义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何等大的恩典！最后一个名字，在以西结书48:35，就是以西结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他讲到说：“耶和华撒玛，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个字的意思，当我们去看以西结书，当耶路撒冷陷落14年之后，以西结书，以西结当然先知以西结心里面很难过，但神给他在灵里面看到一个意象，将来有个城邑在那个地方，耶和华就在那个地方，耶和华的所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盼望一件事情，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全然得胜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要住在神的诚意当中，住在一个耶和华的所在，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盼望。耶和华撒玛，我们看完了这个七个名字，各位弟兄姐妹，诗篇91篇，我们想到神帮我们预备了许许多的恩典，神也会医治我们肉体跟心灵的软弱，神为我们征战，帮我们保护我们，神又赐下平安给我们，神他根本就是我们的牧者，甚至他为我们成为我们的公义，将来我们的盼望在天上。因此在诗篇91篇那一节当中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什么叫做高处啊，各位弟兄姐妹？高处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脱离这些恐惧的原因，脱离这些罪的捆绑，我们能够安然的在神的隐秘处当中。而这样子的人是爱神的人，而爱神的人也会知道这些经节所代表的意义，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何等慈爱，何等有能力的神。这是在诗篇91篇我们讲的四件事情里面的第三件。第四件事情在15-16讲到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前面讲到爱神，知道神的名，那个住在耶和华的隐秘处，都是一段经文，但是在这个地方却有两段的经文，而且话非常的多。神非常喜欢他的名来求告他，他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神要他的子民来求告他。因此当我预备这段讲章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实在是不需要再多加什么，因为神讲得非常明白，求告他的人他就要应允他，急难中他就要同在，他就要搭救。因此我在这地方鼓励弟兄姐妹一件事情，看到这样子的经文，看到神的拯救，我们开口吧，我们宣告吧，我们热切的祷告吧。神说开口的他就要应允他，他要与他同与我们同在，他要搭救我们。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我要说 这实在是我们为神兴起的时刻。虽然说疫情这么的恐怖，但我们能够勇敢的靠神征战吧。我们真的靠神挪去我们的惧怕吧。我们虽然心中总是有恐惧，总是怕说感染到我们，但我们求神挪去我们心中的惧怕。因此在这最后的时间，我有几件事情，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投靠他，因为他是全权的神。让我们，如果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心中觉得很受压，我总是觉得这个惧怕，每天早上醒过来看到网络看到新闻，就是有几例确诊，只有几例难过，我们总是心中有很大的压力的时候，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投靠他，他是全权的神。我们求神来医治全地，求神坚定我们的信心，挪去我们心中的惧怕。不论你今天惧怕的是新冠肺炎的病毒，还是惧怕其他的事情，不管你是惧怕病毒，还是你惧怕你身上其他的疾病，还是惧怕你的财务，还是惧怕你的工作，还是惧怕生命当中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求神医治我们，挪去我们心中的惧怕。我们必须要对神来宣告说，这是一个复兴的时刻，是一个征战的时刻。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往前面走。虽然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被感染，但我们也要在心中向神有一个很大的呼喊，说主啊，这是一个得胜的时刻，求神彰显他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另外最后一件事情，我请弟兄姐妹祷告的，就是把我们个人就放在神的手中。如果你心中这个时候有很多的重压，不管是因为什么，我们求神做工在我们的心里面，求神彰显他作为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心中。这是我们目前根据诗篇91篇15到16节讲到神的，神说对那些人说，你求告他就要应允，他就要搭救。因此最后一天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起立，是不是可以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想请弟兄姐妹按着你目前的境况，请你大声的宣告，不管你过去的时间你受到了多少的惊吓或者压力，不管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按着这五点，我们一起大家同声开口，请你的权力全人在神面前向神呼喊，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信靠你，主啊，因为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把我们心中最深的敬拜放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医治这个全地。主啊，我们特别在这个地方求你，这医治所有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所感染的所有的朋友，不论他们是不是信你。主，我们求你施彰显你的作为在这全地上面。主啊，因为主啊，你自己说，当全地有泛滥的时候，当有大水泛滥的时候，主啊，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你是医治全地的神。主啊，你是医治你百姓的神。主啊，只要你愿意，主啊，只要你愿意，主啊，这个地方这病毒就会退去。
主，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那边向你祈求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免于这个因着疫情因着病毒而来的恐惧，挪去我们心中的惧怕。主啊，主，我们恳求你与这个教会同在，与弟兄姐妹同在。主啊，求你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你也保守保护，主啊，你赐给他们意外的平安，没有受到这个病毒的侵扰。主啊，我们要说这是一个复兴的时刻，主啊，这也是一个征战的时刻。主啊，求你兴起我们，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出来，主啊，能够向这个世界，向撒旦来宣告说，撒旦，你没有办法在我身上有任何的余地。主，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求你的宝血在这地方遮盖所有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求告你的时候，主，你就施下奇妙的作为，你就派遣你的天使，你的天军在我们的四周围扎营，让我们靠着你向前，靠着你征战，主，靠着你得到你从出人意外的平安，靠着你，主，得到你的医治。主，我们说这是一个得胜的时刻。主啊，因为你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而我们认识你，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啊！求你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特别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今天是不是在这里，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状况，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祈求，主，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软弱，但是主啊，求你看过每一个人心中的软弱，看过人每一个人心中需要向你祈求祷告的事情。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啊！主，你真是让我们来到你的隐秘处向你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有平静安稳，让我们靠神得胜啊！主，我们把教会弟兄姐妹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你的保守，我们需要你的医治。主，我们也相信，主啊，你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啊！主啊，与众教会同在，我们想到在今天在北美在欧洲有许多地会许多地方，主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受到了感染，主，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啊。主啊，你也是他们的主啊，主啊，你要医治他们啊，主啊，你在他们身上得胜啊。哦，主啊，我们求也把加拿大交在你的手中啊。主啊，当我每天看到这些疫情数字的时候，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吧。主啊，求你让喜乐有再一次在我们的心中来涌流吧。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请坐。